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今天在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劝勉我们要坚守恩典的阵地，不要再想去讨好所有的人了，不要再这样做了，停下来吧。你知道原因吗？因为你根本做不到。事实上，有太多的人要去讨好了。不要再担心别人会怎么想，不要再介意在查经班上的弟兄姊妹会说些什么。从一开始，在基督教会里面就有一些人自命为罪恶警察，他们自定的角色就是要确保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遵守诫命以及不会超越界限。当然，我们都需要负责任，但是我们要小心，这种问责会变成律法主义。今天在生活之光里，你会听到史温道牧师总结他前两次所传讲的信息。我们研读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二章。在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会得到提醒，我们只需要向教会的头，就是基督负责。史温道牧师的讲题是坚守恩典的阵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14年前，使徒保罗得到直接明确的启示，他传福音的对象是外邦人。请听清楚哦，这点非常重要。彼得传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人，彼得是犹太人，他服侍犹太人，带领他们认识并且相信基督，这是多么伟大又奇妙的事情。而保罗呢？保罗从神得了启示，要传福音给外邦人。这些话今天听起来并没有什么出奇，但是在当时来说，却是前所未闻的事情。外邦人一向被犹太人视为是狗，他们与以色列国毫无关系，有什么资格听闻福音呢？但是保罗却说，不，他们也是人，他们也要认识福音。然后保罗他就转去将福音传给外邦人，他来到外邦人中间来宣讲恩典，对外邦人他们说，你们不用成为犹太人，基督的工作并不用摩西来成就，你们不用受割礼，不用吃犹太人吃的食物，也不用守安息日，你们是自由的，来接受基督。只需要接受基督，他必将你从失丧与叛逆当中释放出来。过了14年，保罗有机会与那些有名望的人，就是住在耶路撒冷的雅各等等的人，曾说他在外邦人当中所传的福音。所以他在第二章就提到了他们在耶路撒冷的相会。我们来看保罗他怎么说。第一节，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巴拿巴是受了割礼的犹太人，而提多呢，则是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他们两个人都在基督里重生了。保罗以他们为例来教导教会，就是福音的范围现在已经覆盖到那些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中间了。但他想要陈说这一点，所以第二节他又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你明白吗？保罗要陈说的对象是有威望的人，他们是当时地方教会的权威人士，甚至是比保罗更老练的，更有经验的。保罗说， 恐怕我现在或者以前都是突然奔跑，也许我太过于贸然行事，操之过急了，也许我需要回到中庸之道，聆听他们的忠固。所以第三节他就说，但与我同去的提多，他虽然是外邦人，但他却已经得救了啊。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提多是未受割礼的信徒，而巴拿巴与保罗则是犹太人的信徒。我这样强调，因为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未受割礼的外邦信徒和犹太人信徒在一起，是当时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保罗的信息开始传遍了各个地方，数以千计的外邦人归信了基督，而他们甚至没有一点犹太人的特征。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些律法主义者会有什么感受呢？他们当然不想看见这个事情发生。所以第四节就说，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我称那些律法主义者为恐怖分子，因为他们不会告诉你他们要来了，他们不会告诉你他们的身份，他们偷偷的进来窥探教会里面的情况。他们为什么要偷着进教会呢？就是为了要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要叫我们做奴仆。他们要将我们带回到束缚当中，要把我们锁在监狱中，要我们过着拘谨、不安、沮丧、死气沉沉、毫无盼望的生活。当然我们不会再快乐起舞，因为我们在牢笼之中。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五节，保罗号召大家要为自由抗争。保罗说，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信息本的圣经把这一节经文翻译成为，我们对他们厌弃不睬。这个听起来非常严厉哈，但唯有这样才能够令律法主义者明白我们的立场，因为他们不是弱者，其实他们很强硬的，应该说是他们专业的软弱弟兄。他们想要伪装软弱，那么其他人就会很容易冒犯他，动辄得咎。事实上他们一点也不弱，反而却是非常强硬的，意志坚定的。他们别有所企图，要辖管一切。他们会说，我们就是一刻也不容让你们这么做的。我们来看看那些有名望的人，他们的反应如何。第六节，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保罗的意思是说，他们并没有加添或者是删减我所传的福音，他们没有更改这个福音。第七节，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第八节，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第九节，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然后呢，接着他们就说，很好，保罗你去吧。我把这一节的经文翻译成为，我们去向外邦人传福音，他们继续向犹太人传福音。第十节，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我们知道有人会偷进教会，暗中窥探我们，然而根本的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落入到他们的圈套，成为装甲伪善的人。这就是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保罗指责彼得的原因了。在我们继续看经文以前，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哈，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你们当下有人认为我在小题大做，怀疑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多人活在其他人的掌控之下。我可以告诉你，这是真的，真的有很多人是活在别人的掌控之下的。有一些人正是来自于这样的背景，亲身经历这样的事情。几年前，一位好朋友邀请我去他的学校，跟他的学生来分享恩典的信息。他很欣赏我的信息。有一天，我们就一起去吃饭， 再一次的提到了这个信息。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我认识一些宣教士，他们离开了宣教的工厂，因为他们大失所望，理想破灭，现在已经回到家乡了，做一些世俗的工作。我就很惊奇地问说，啊，真的吗？为什么呢？他说，起因是花生酱。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他说是真的。原来这几位宣教士他们所去的宣教工厂是买不到花生酱的。那些比他们更早去的那些宣教工厂的人认为说，如果你不吃花生酱，就是一个更属灵的人，因为你为了爱耶稣基督而放弃了这些享受。可是呢，哎呀，这些新的宣教士他们真的是爱吃花生酱，于是呢，他们就叫家乡的好朋友寄来一瓶又一瓶的花生酱。他们把花生酱涂在面包上，配鸡蛋，配熏肉来吃，他们就一直这样的吃，直到有一天他们听到那些有威望的人责备他们不应该吃花生酱。这几位宣教士就问了，啊，为什么呢？我们爱吃花生酱啊。他们就回答说，你们要明白哦，在这里那是人们所厌恶的东西。啊，真的吗？为什么呢？没有人知道什么原因，总之就是啊，你们不应该吃花生酱。后来呢，这些宣教士他们继续在吃花生酱，同时呢，继续受到批评的压力，一直到一个地步，那些人不再跟他们相交了，因为那些人都为了基督而放弃吃花生酱，但这些宣教士却还是在吃。最后呢，这几位宣教士就心灰意冷地离开了那个宣教工厂，回家乡去了。你知道为什么你觉得这是很可笑的事吗？因为这个故事说的不是喝酒。如果是说喝酒，那就不可笑了吧？因为喝酒在某些的地方是非常普遍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别的地方呢，却是不允许的，不容许的。然而你私底下做什么跟别人无关，有些人会同意这个说法。我有一位朋友，他的父母对他说，牧师不想要他们去看电影，他们的教会认为信徒不应该去看电影的。他的父亲是教会的执事，但是却仍然决定要去看电影，但是不打算告诉任何人。于是呢，他们就到别的城市去看电影，这样就不会被牧师以及教会当中那些律法主义者发现。但是可悲的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不断地跟儿子说，你现在所做的事情不要给牧师知道，也不要告诉你的朋友，因为你的父亲是教会的执事，他们没有办法相信我们会这么做的。因此呢，这个孩子就在这样的矛盾的心态当中成长。他心里面想说，这个到底是对还是错呢？除非牧师告诉我，否则的话我是无法分辨对错的。可是牧师跟他们所说的话并没有任何的圣经根据，只不过是他自己所定出来的规条。这可以是不准看电影，也可以是不准去跳舞，不准穿紧身衣去健身，不准玩扑克牌，甚至不准穿袜子。呵呵，很好笑吧，哈？你知道这些规条可以是没完没了的。于是问题就出现了，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会成为一个善于装假的人，在人面前是一个模样，哎，在背后呢又是另外一个模样。那正是彼得所做的事情。我们来看第十一节，第十一节说，基法到了安提阿。安提阿是哪里呢？安提阿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是保罗传福音的地区。彼得来到了安提阿，与当地教会的信徒亲切的交谈，与外邦人和犹太人彼此接触。彼得来到了安提阿，保罗当面抵挡他，保罗正在为自由征战。我们再仔细看看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彼得有可责之处，彼得犯错了。彼得他到底做了什么呢？第十二节，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直至他们来到， 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美国圣经学者拉尔夫·凯伯生动地描述了保罗对于彼得的指责，他是好像这么说的：彼得啊，我从你的口气当中闻到火腿的味道，哎，你忘记你的身份了。过去有一段日子你不吃火腿的，因为你以为守这个规条就有得救的盼望。后来你相信了基督，吃不吃火腿都已经无关痛痒了。但现在那些不吃火腿的人从耶路撒冷下来，你就依循旧有的规条，可是你口气当中那股火腿的气味却仍然挥之不去。你表里不一，前后矛盾，你强迫外邦信徒遵守犹太的律法，但这样行并不能够使人称义。彼得，你回到律法之下了，削弱了过敬虔生活的力量，你是假冒伪善的人。保罗在第十三节他又说，我们来看保罗他怎么说。第十三节，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所以听众朋友，你看，律法主义就好像癌细胞一样会扩散的。如果所有的人都以我为榜样，其实说如果我不这样做，他们就不会这样做了，即使连巴拿巴也这样行。他很清楚这一点。第十四节，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那就是假冒为善，关键就在这里了，是自我反省的时候了。如果自由是值得争取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征战到底。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真的享受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呢？你不用活在人言之下，你不用担心其他人的想法或者是说话，尤其是当你在自己的家中，那与其他人是无关的，不要干涉他人的私事，那与你与我无干的。之前我参加了一个营会，在营会当中我拿了一些烤饼，我很高兴当时没有医生在旁边哈。于是呢，我就倒一些糖浆在这个烤饼上。这个时候啊，有一位女士就走过来了，跟我说，你在吃烤饼吗，牧师？难道你不知道这个烤饼很油腻吗？我说，哎，谁让你来管我的饮食习惯呢？你有权干涉别人的饮食吗？当时他正拿着一盘炒蛋哈，我就对他说，坐下来。于是这位女士就坐下来了。然后我说，你知道炒蛋是高胆固醇的食物吗？你这样可能会比我更早死，你知道吗？这个女士她就说了，哎，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呢？谁要你插手呢？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相上下了，彼此相视而笑。因为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话，我说我们这样互相的检查对方，不是很令人惊异吗？几年前我到一间医院去探访一位垂死的女士，她的丈夫刚刚探望完毕要离开医院了。当她乘着电梯下来，我们迎面相见，我看见他手里点了一根烟，我朝他走去，他不想让我知道他在吸烟哈，所以他就将这根烟藏在他的袖子里。好，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哈。当下我决定要跟他谈几句，我就跟他打招呼了，问候他进来好不好呢？他就对我说，哎呀，这段时间真的很煎熬哈。然后呢，他就看起来慢慢变得好像一个烟囱似的哈，有烟从他后面就冒出来了。我就跟他说，如果我正在经历你所经历的事情，天晓得我现在会做什么呢？你不用担心我怎么看你。他就对我说，哎，你想要一根烟吗？至于我回答他什么，你们就不用操心了哈。 经过这么多年与我共事之后，他仍然害怕我发现他在吸烟，仿佛我有权利去干预他的私人生活一样。这是不是令人惊异呢？你们千万不要这么想哈。如果我没有这样做，我也想不出为什么你们要这么想。在养育四个孩子的过程当中，我学习如何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放手，让他们去过自己的生活。这并不代表我不爱他们，或是我不能够更加的爱他们。我只是认为他们要对他们自己要负责任，这也是你们成长的方式。如果你们一直只是跟随我的规条，那么你们不会成长的。而且呢，我所定的规条也许并不适用于你们那里，除非那是圣经的教导，否则的话你们不用跟随我所定的规条。如果那是圣经的教导，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遵守的。然而使我们感到烦恼的往往不是那些圣经当中的规条，而是那些圣经没有明确指引的生活琐事吧。这里有四种坚固的防御并且打退律法主义者的方法。第一，就是要坚守自由，不要轻言放弃。如果我们都认同应当防范以及打退恐怖分子，那么我们也应当防范以及打退律法主义者。为你的自由站起来，捍卫你的自由。保罗直接跟彼得说，你不会侥幸地逃脱律法主义，你必须要站起来坚守自由。第二点，就是不要再试图去取悦别人，所有人不要再这么做了，停下来吧。你知道原因吗？因为你根本就做不到，实在是有太多人要去取悦了。不要再担心别人会怎么想，不要再介意在查经班上的弟兄姊妹会说什么。哎呀，你这个星期有安静亲近神的时间吗？啊，有两三次。哎，你要下点功夫了。我想问问大家，这个星期你心里有私欲吗？不要跟我说没有哦。不要再取悦所有的人了，这是第二点。再来我们看第三点，开始辨别何谓律法主义，教导你的儿女怎么样来认出他来，并且要远离他，向你的儿女解释律法主义所带来的破坏。它会使人变得假冒为善的，然后呢，去辨别律法主义的真面目吧。我们常常会说啊，这是我们一贯的做法，我们经常都这么做，他们一直以来也都是这么做的。不要再这么说了，不要走进律法主义之中了。第四点，要继续持守圣经的真理，因为这样你就永远不会走错路了。你说，但是当中有一些灰色地带啊，那并不是什么对错分明啊。哈哈，那么你要做决定了，只管一直持守圣经真理吧。它会让你发现你自己的灵命彻底枯竭。耶稣为你死了，他还清了所有的罪债，唯有借着基督你才可以进入天堂。不论多少善行、金钱、牺牲、受苦，都不能将你与神拉近一点。你只有两个结果，在天堂里或是在天堂外。如果你在天堂里，那是因为你已经接受了恩典的礼物，除此以外，其他所谓的福音都是异端学说。最后让我们一起谦卑下来，低头祷告。也许你从来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耶稣他已经还清了所有的罪债，赎了我们的罪，多么的奇妙。耶稣他邀请你进入到他的里面，按照你的本相到他面前。你不用洁净你自己，停止犯罪，开始上教会，或者是承诺啊，遵守什么各样的规条都不用。你只需要照着你的本相来到耶稣那里。教会当中很多的人也是这样来到神面前的，就算是牧师牧者也不例外。只管照你的本相来到耶稣面前吧。我们祷告。父神啊，感谢你帮助我们对抗律法主义， 感谢你帮助我们坦然地面对别人冷酷无情的批评，感谢你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又让人与人之间互相的守望。我们同样都是罪人，我们彼此为朋友，而不是互相的窥探论断。父神啊，在这个时代，政治上和属灵上的恐怖分子都当道，求你保守我们，愿我们成为追求真理的人，谦卑信靠你的话语。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何等爱你，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在我心。抽的有智慧，我何等爱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在我心。
请继续收听《生活之光》，我们将会播出更多有关恩典的丰富信息。